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0月10号到10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民间智慧，心诚则灵。心诚则灵，这句话其实是包含大智慧的至理名言，可现在人认为这是一种现象描述，或者说只是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缺乏任何科学的根据，所以就被一些妄人嘲笑，又被一些佞人利用来作为盾词。对于那些唯物论、无神论者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没有神，没有灵，人就是细胞堆积起来的一堆肉。人类任何解释不了的现象，一概以偶然、自然搪塞过去。他们当然不相信心诚则灵。而那些守着庙的人，整天说着心诚则灵，却大多不知道何以如此，也缺乏发自内心的虔信。是啊，为什么成了才灵，不成就不灵呢？而成不成是各自的心，谁又能知道呢？首先自己知道诚心不诚心，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古人讲，暗室窥心，神目如电，密室私语，天闻如雷。人心动一念，天地尽皆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可见再隐秘的事，包括自己的内心活动，总是有知道的，只是现在人不愿相信，不敢相信而已。既然有知道的，那这个灵不灵就有了切实的依据。这里的灵当然是指超出人类一般经验和能力，甚至是远远超出现代科学解释范围的表现。比如最近四川省自贡市莲花镇莲花场合中飘起一朵朵美丽的莲花，形神毕肖，色彩多样，持续长达数个小时。比如近年世界各地多次报道的3000年一开的油坛婆罗花神奇开放，比如世界各地出现的圣母像流泪、佛像开口、乐山大佛闭眼，又比如藏传佛教活佛喇嘛腾空弘化，还有无数的法轮功弟子危重绝症短时间内无药而愈等等。有一个众人皆知的老故事，李广射虎。你说拿一般的经验和能力，谁能够完成那样的壮举？包括李广自己也重复不了那样的奇迹，可它确实发生了。怎么解释？因为在那一瞬间，李广的精神达到了高度的专一和纯净，他的力量就来源于这种精诚，他的诚成就了他的灵。愚公移山，人们都当成神话来听，以为那只是一个寓言，是古人编出来教育人的，实则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相信。有那样的诚心，真能感天动地，获得神灵的庇佑。窦娥的满腹冤枉，一腔怨气，竟能让六月飞雪抗旱3年，那也不是关汉卿的肆意想象，而是有着普遍而实在的案例依据的。灵的时候，相应的必然有那样精诚的祈愿，换言之，有精诚的祈愿，必然会出现灵的感应。明白心诚则灵的道理，自然就要让自己精诚起来，专一、单纯、诚信、真实。庄子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愚父。王充说得更形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汉王充《论衡感虚篇》。所谓水滴石穿，不就是精诚所至的体现吗？不就是大自然对人的最好点化吗？你想灵吗？那你就要精诚啊。人要精诚也是不容易的，一个情欲满身的人如何能够精诚？一个沉迷于世间名利的人怎么能够精诚？ 一个似信非信的人如何会去京城？儒家讲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诚心就是其中的关键。没有了诚心，一切就成了谋权技巧，就沦为了手段，就成了形而下的东西。京城就是一个修炼过程，就是一个净化自己、提升自己的过程。京城的人必然是灵的，不管他展不展现出来。
海外采风，向140位印度林业学院受培训官员介绍法轮功。印度安德拉邦林业学院的主任最近邀请法轮功学员向140位在学院培训的林业部官员介绍法轮功。安德拉邦林业学院距离海德拉巴市有25公里，两名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弘法，他们向正在培训的官员弘法讲真相，并现场交功。学院主任和受训官员在学练法轮功后非常高兴，高度赞扬法轮功。主任表示，他将邀请法轮功学员在11月举行的下一个培训班上向培训官员介绍法轮功。
波兰健康博览会，民众谴责中共活灾器官暴行。2012年10月5号到7号，第36届波兰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市文化中心再次开幕。波兰法轮功学员在展览会上，在教授功法的同时，重点开展了讲真相、反对中共活灾器官恶行的捐钱活动，受到波兰民众的积极响应。在健康博览会售票口，很多排队购票的民众当听到可以免费学习法轮功的时候，都高兴地一再表示谢谢，非常愿意参加。当听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后，人们都纷纷加入反迫害签名行列。与往年不同的是，有很多波兰人告诉法轮功学员说，他们都知道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了，他们有的从电视台，有的从报纸上，有的从网上听到看到有关此事的报道。波兰各种媒体，包括国家媒体，都对此做过报道。他们表示，没有人可以接受这种事实，反对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这种迫害是每个人都应尽的责任。在五楼练功点上，一批又一批的波兰人前来学练法轮功，有很多人当场购买转法轮并开始阅读，还有的人站在那里等到最后，只为了拥抱一下交功的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感谢。他们说，在学功过程中感受到了无以言表的心灵震动，感受到了一种巨大能量，让人身心愉快，这是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法轮功太美好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这么美好的让人身心受益的功法，在中国是受到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还被中共活灾器官，希望波兰民众能够支持正义，签名反迫害反邪恶。在场的波兰人几乎都说，签过了在楼下，签过了在大厅，签过了在你们展位上，春季博览会我就签过了，我去年就签过了等等。博览会结束前，法轮功学员统计共发放真相传单近3000份，有近800名的波兰民众参加了反迫害捐签，还有近2倍于这个数量的波兰人在去年和春季博览会上签过名。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国际组织说，活灾引联合国震动，当为美国大选紧急议题。国际教育发展组织 IED 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 Karen Parker 博士在21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就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专题发言。他近日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表示，美国大选的每一位候选人应该意识到中共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紧急要务。近日，美国现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 及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众议员瑞安都亲自接到来自法轮功关于要求阻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信函，或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卡。10月4日，美国106位议员联名写信要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布可能获得前重庆市副市长王丽娟提供的中共活摘器官的资料。该信要求美国采取行动，帮助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成为今年9月10日至2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期间的热门话题。各国及非政府代表还非常关注涉及中共最高层权力交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的薄熙来案。帕克博士表示，他鉴于活摘器官在中国依然发生，最严重的是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我提出了这个议题。之前除了9月份美国国会的听证会，这个话题还没有被正式提出过，所以我告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会已经就活摘器官进行了听证。很明显，我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巨大的震动，很多国家的代表感到非常震惊，比如瑞典的代表跟我特别提到。帕克博士认为，法轮功学员应该在美国大选期间让每一位候选人意识到活摘器官的指控是紧急要务，亟待解决。帕克博士同时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可以联合起来做一些事情。他表示，法轮功学员需要在这一个议题上投入很大的精力，让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表态。
危难中喊大法好，苞米地大火瞬间灭。去年秋天，我帮妹妹家扒苞米，干了大半天，休息的时候，外甥把苞米叶点上火，因为农村都把苞米叶烧掉，只留杆，火慢慢烧了起来。秋天苞米干又有风，不一会儿两边小坡都是火，越烧越旺，越烧越凶，越烧越大，扑也扑不灭。我妹夫吓得站那颤抖。这时我想起学大法的姐姐告诉我，在危难时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管用。我也想起大法真相小册子里讲的故事，大船在大洋里快沉了，船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船就渡过了险情。于是我说，李洪志师父救救我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火真小了。于是我放声大喊起来了，喊5-6声，大火瞬间灭了。我们几个人真激动，太神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要不后果不堪设想。我赶紧谢谢师父，是师父救了我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如今我也走入修炼，也是一名大法弟子。
神奇乎，平常乎，大法是超常的，大法弟子耳闻目睹的许多看似平常的小事，而在常人看来却是超常的，难以理解的。下面就说说发生在大法弟子 F 君身边的两桩小事。 F 君在一家养老院上班，养老院有一位中年男子，姓顾，得尿毒症多年，双眼也失明了。他每个星期要去医院做血透3次，君偶尔也护送过他上医院。 F 君见他身上皮包骨的，好几次在做血透时还差点就晕过去了，就和他讲真相，做三退，并叫他承念法轮大法好。过了一些时日，小顾的妹妹碰到 F 君就问，我哥哥也不知什么原因身体越来越好了，体重达到120多斤，原来因为屁股没有肉，连凳子都没法坐。他知道 F 君是修炼的人，就问，你是不是给他做了什么啦？ F 君回答，就是帮他退出了团队，并教他承念法轮大法好。小姑的妹妹觉得这事难以理解，就到庙里找皈依的师父问个明白。他的师父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是含糊地说，也许你哥哥与 F 君有缘呐。 F 君告诉他，是法轮大法的师父与全世界的人有缘呐。世上的人只要相信法轮大法好， 都能得到无边的福报。过了一些时候，小顾得了脑血栓了，很快又恢复正常了。这回 F 君也觉得奇怪了，一个正常人得了脑血栓都会留下后遗症的，这小顾身上可没有一点得过脑血栓的痕迹呀。中秋节期间，门卫要回老家给女儿操办婚事， F 君偶尔也去顶班。晚上快关门了，一个瘦小的老太走了出来， F 君见她神志还清楚，就跟她讲真相，做三退。这老太当即就答应退出少先队。 F 君又叫她承念法轮大法好。这老太一边念着一边走着，走了十几米远就急切地走回来了，说我怎么边念边走，身体一下就变得轻松了呢。第二天傍晚，那老太又来了，说平时只能睡两个小时，昨晚睡了五个小时，见他脑子更理智了，就叫他念九字真言。他念了几句就叫了起来，哦，一股热流从头顶下来了，这法轮大法是什么啊，这么神奇。 F 君告诉他，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能不神奇吗？他说他前些年颈椎有病，开刀又不成功，造成行走不便，连脸都变形了。 F 君告诉他，你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切都会变好的。这老太说，我要把这事儿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F 君告诉他，那你就功德无量了。
世人觉醒，课堂上响起法轮大法好，课堂上响起法轮大法好。小胖今年上高一，一次政治课上，老师讲课，课本上有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小胖立即在下面喊法轮大法好，老师有些不知所措，同学们也面面相觑，都盯着他看，小胖却泰然自若。此后老师也没有责罚他，反而越发喜欢他了，还让他当上了政治课代表，同学们都佩服他。有时他还在课间教同学们唱法轮大法好的歌，歌词都是他自己编的。小胖的姥姥是法轮功学员，修炼大法后身心健康，70岁的人看上去就像50来岁。姥姥在小胖小的时候就告诉他法轮功真相，法轮大法好，所以他只要见到掉在地上的法轮功真相传单小册子，就叠好擦干净放到路边的车筐里。有时姥姥给他真相币去买东西，他就故意把有字的一面向上，还跟摊主说，看好啊，钱上有好东西啊。上小学时，有一天小胖乐颠颠地跑回家跟姥姥说，我今天数学考试有一道题不会，我默念了3遍法轮大法好就想起来了，考了100分。承念法轮大法好，学习成绩迅速提高。我叫海山，家住大兴安岭塔河县，今年10岁，是小学4年级的学生。从上小学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学年组最后1-2名，我还总是违反课堂纪律，打架，穿的衣服总是弄得很脏，家长很为我操心。枯燥的学习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特别是算术，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很热闹，可是我怎么也听不懂，家人为我的学习整日唉声叹气，家人望子成龙，不惜金钱，从我上1年级就每天送我去补习班，从周 1到周 5每天放学都到辅导老师家里辅导每天的家庭作业，星期 6星期 天寒暑假请老师给我补习英文、语文、数学，每天我要补习到很晚才能回家，节假日我从来没休息过，每天都在疲劳中，可我的成绩还是最后几名。我很羡慕别的小朋友能独立完成作业，能快乐地玩耍， 一次偶然的机会，爷爷奶奶认识了一位法轮功的阿姨，阿姨给爷爷奶奶妈妈和我讲了法轮功真相，给我和爷爷奶奶妈妈做了三退。我对阿姨讲的法轮功去病健身还可以开发孩子的智力很感兴趣。后来我去阿姨家，阿姨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阿姨说遇到什么事就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大法师父帮助。有几次我的头和肚子疼得很厉害，我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肚子和头马上就不疼了。后来我经常去阿姨家，她给我播放神韵晚会光盘。有一次阿姨拿转法轮这本书让我看李洪志师父的照片和法轮图形，我感到很好，我跟阿姨说我也想学法轮功。从此阿姨经常给我念大法书，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渐渐的我变了，我不再打架，上课也不说话了，不再故意弄脏衣服。在上学期期中和期末考试时，有几道题我不会做，就想起阿姨告诉我的话，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我念了一会儿，一下明白这几道题怎么做了。考试卷发下来后，家长老师都很高兴，我也很吃惊，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考过这么好的成绩，各科都在80分以上，特别是英文，我以往都是20-30分，而这次考了90分。班主任老师特意打电话向我家长道贺，说我不再是差生了，已上升为中等生了。我变成了一个有礼貌、讲卫生、能帮助他人的好学生。奶奶还有些不相信，又亲自来到学校向老师了解我的情况。老师证实我确实变了，能独立完成作业，考试是自己答的，纪律、学习等各方面都提高得非常大。奶奶领着我到阿姨家串门，阿姨说我经常给海山念大法书，海山自己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他是借大法的光。我和我的家长非常感谢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
托梦，这是母亲亲身经历，三姨见证，我们全家人十几口人都知道的事，真实不虚，是缘起于一个梦。过去父亲家赤贫，是倒插门结的婚，后来外爷外婆都过世了，父母亲经过多少次商量，75年又搬回了现在的家。回来以后就只有每年上坟的时候才回去烧烧纸。外爷家过去算是个小富之家吧，有几十亩地，经常也雇佣些短工帮忙干活，家里的经济大权完全掌握在外爷手里，攒些银子都是自己埋起来的，连外婆都不知道埋的地方。后来外爷突发疾病，说不能说，写不能写，很快就过世了。他一过世，他所埋藏的银子就成了谜，后来家人到处挖，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只是因为老鼠打洞，才在红薯窖里挖出来100多块银元。这100多块银元帮着全家人度过了3年大饥荒。中共篡政，母亲陪着外婆受了多少欺凌，多少屈辱，这些就不说了。我们搬回去10几年后，母亲突然做了个梦，梦中外爷外婆告诉她说家里埋藏的还有东西，让她回去取。梦境清清楚楚，如在眼前。这离外爷过世已经几10年了，离外婆去世也10-20年了。母亲从小信神，知道这个梦不一般，可又不能很确定，于是她就找她3妹商量。母亲是从小过继给她不能生育的姨家的，这是原来的姐妹，两人决定回去看看，为了避免麻烦，准备夜里回去。幸亏原来住的是窑洞，在沟里， 后来人都搬到高处去了，原来沟里已经没人住了，窑洞也都荒废，很多都坍塌了。这些情况母亲年年回去当然是知道的，本来他们也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想回去了了心愿，既然老人们托梦了，肯定要有些阴影，不回去看看总是不对。可那个窑洞很大，大窑里边还挖有两个小窑，里面有几百平米，黑灯瞎火的怎么去找啊？过去在那儿住着明打明，天天找还没找到，这黑金半夜的就凭一个手电筒去找东西，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谁知他们到了以后，事情顺利的简直无法想象。他们进去后没有找来找去的，几乎没费任何周折，好像有人引路一样，到了一个地方，用一根短棍随便往窑洞半腰一倒，一块土掉下来，露出一个小龛，里边放了一个坛子，搬出来一看，满满一坛银元，数了数，整整160块。要说这也不算个什么大事，可仔细想想却透露着几分神奇。对于相信鬼神的人可能还容易理解，神佛以各种方式点化人，鬼魂托梦与人，这种现象普遍的已经不能说是稀有，很多很多的人可能都有过或多或少的类似体验，这不过是又一次显现而已，也称不上多神奇。可让现在那些不相信鬼神的人理解起来恐怕就有点难度，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又该说这都是偶然现象了，碰巧碰的，有那么多的偶然吗？真能碰得那么巧？宇宙中人世间，人自身有无量无数的奥秘，人类才知道多少，科学才了解多少，现代科学认识的那一点，在整个宇宙真相里连万万亿万万亿结束的一星半点都没有，单单这一个托梦就够现代科学研究180年了。可是对于有神论者来说，这只是个常识性的现象，灵魂不灭，不灭的灵魂自然也能传递信息，方向对了，终有到达目的的一天，方向错了，你的目的将永远是个谜。无神论疑误人太多太多了。
善恶因果，回塔庙佛像者遭恶报。南朝时代的谢晦刚愎自用，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上敢骂天地神明，下长期黎民百姓，尤其是对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事物一概排斥，甚至是大家挞伐，不择手段，非得置之死地或毁坏了而后快。有一年他出任荆州刺史，对荆州城内一座佛塔寺院的建筑风格很不满意，认为建造的地方也不妥当，于是武断地做出决定，命令下属立即拆除。部署哪敢怠慢，急如星火地带领80名士兵，手持刀斧锤铲等工具，开始拆毁佛塔寺院。谢晦在现场监工，兵士们有的胆战心惊用手推，有的如狼似虎满不在乎地抡锤砸，一时间佛像被到处丢弃，弄残的弄残，砸碎的砸碎，不堪入目，殿宇倾坠，佛塔坍倒，砖石横陈，瓦木狼藉。恰在这时，忽见云雾弥漫，暗无天日，狂风骤起，尘土飞扬。谢晦见天色突变，狂风翻卷起沙砾瓦片扑面而来，打得他立不住脚，睁不开眼，吓得他抱头鼠窜，躲了起来。士卒们也惊恐四散，嘶喊乱叫，跑得无影无踪。当时老百姓都不知出了什么事，个个惊慌失色，议论纷纷。后来这些参与八庙的人全都梦见了天神金刚罗汉在天空中翻腾，光辉照耀，令人不敢仰视。另见两尊身高过丈的大佛，容貌伟岸，宝相庄严，其中一个沉声斥责说，你们毁佛塔佛寺的恶行， 八佛坛杂佛像的魔性实属大逆不道，天理难容，你们的恶报就要到了，这是你们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你们自己应该死个明白。白天这些士兵聚在一起交流梦中所见，简直如出一辙，无一例外。一时间这些人都吓得惊恐万状，寝食难安，但大错已经铸成，个个后悔不迭。没过几天，这些拆毁佛塔寺院的兵士个个满身长满癞疮，奇痒无比，疼痛难忍，仿如万蚁钻心般难受，一个个陆续在痛苦哀嚎中死去，一个个死状惨不忍睹，血肉浓烂模糊，腥臭无比。身为刺史的谢慧在人间遭恶报的时间更长，年年患各种难医难治的怪病，身体日益衰落，有气无力，痛苦不堪，活得简直生不如死，真是秉性难移。就是在活得这般艰难下，他还参与了谋叛的事，结果东窗事发，落个身首异处，身败名裂，并且全家人都被株连杀头。谢慧的报应看似偶然，但实属必然，是恶有恶报的天理报应使然。古代南朝毁佛塔寺庙者的报应是如此昭彰不爽，现代八寺庙毁佛像的人还能超出这个天理制裁之外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不能，因为天理如一，亘古不移。好在现代的世人身在大法红尘之时，上天给众生一个自退自救的机会，因为中共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从精神上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就能遇难成祥，逢凶化吉，何乐而不为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